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学生时代，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科目就是中文呢，而我不太喜欢读历史和地理。在地理方面，到现在我还像是一个路痴一样，在路上总是很容易迷路。其实现代人要迷路也不容易了，因为已经有卫星定位了，但是我连着地图都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啊。好，但是在历史方面，虽然我个人呢也对于历史没有太大兴趣，可是我对于传记却是有浓厚的兴趣的。我觉得从读传记可以去看到一个人他这一生他所经历的这一些事迹如何的影响到后世的人，还有我也觉得读生命的故事非常的有趣哦，能够了解为何他们会有这样的心智，还有哪些人是在他们生命中影响至深的关键人物。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读的这一本《回来吧，苏拉蜜女》，这本书的书名很浪漫，但是副标题是《初代教会妇女侍奉简史》，感觉像是一本历史教科书，但是我个人读起来觉得是一本浓缩的传记啊。在初代教会有许多妇女，她们默默地跟随主耶稣，纵使遭到时代环境的迫害，又或是家庭的出身非常的富裕啊，到富可敌国，却仍然愿意抛下一切来跟随主。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本《回来吧，苏拉蜜女》看到的就是两位很有名的初代教会的妇女，并且他们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被分为大小之分。那其实呢，两位是祖母和孙女的关系啊。作者刘信之牧师会带我们稍稍来认识一下这两位女文士大小美兰尼亚。读这本书之前，当然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咯，同样是选自于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弟兄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愿主旨意成全，经文在诗篇第106篇6-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06篇6-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106篇6-15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我们做了孽，行了恶。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我要彰显他的大能，并且斥责红海，海变干了。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同经过旷野。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水淹没他们的敌人，没有一个存留。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 反倒在旷野大气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愿主旨意成全。有的时候祷告没有得着答应，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好的。这位诗人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以色列人的祷告是自私自利的，神一直从天上赐下玛纳这种天使的食物来喂养他们，他们却想要吃肉。他们只需要每天早晨走出帐篷，弯下腰来，就可以拾取这种宝贵的、洁白的、甜美的、给予生命的玛纳。但不久以后，他们的欲望又固态复萌了。他们说，哦，如果有人给我们肉吃该多好啊。所以神就给他们肉吃，但他们正在吃的时候，许多人就死了。请参阅《民数记》第十一章31-33节。我们可以从这个经历学一些功课。第一，自私自利的祷告是危险的。神啊，我就是必须得着这个，这么说是何等的危险啊！这一类的祷告从来都不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在雅各书第四章3节说道，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第二，祷告必须改变我们的性格。以色列人得着他们所求的，却无助于他们的性格。事实上，他们得着所要的事物以后，反而对属灵生命造成了更糟的影响。在路加福音第15章12节，这位浪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得着了所要的，但几乎毁了他这个人。后来他回家了，对父亲说，父亲，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的性格改变了，他成为真正的儿子了。自私自利的祷告腐蚀我们的性格，但照着神的旨意祷告，却能塑造我们的性格。再来第三，我们必须总是为了神的旨意来祷告。有人说得好，祷告的目的不是要人的意志行在天上，而是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别害怕说，愿你的旨意成全。默想神的话。神最清楚该如何应允我们的祷告，甚至该不该应允。这位诗人为最有效的祷告提出三个很有价值的指导原则，是否把这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祷告中呢？要让神使用我们的祷告来调整我们，使我们符合神的旨意和神的观点，让神预备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经历神的旨意成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教导我祷告，愿我的祷告更贴近你的心，愿我的祷告蒙你悦纳，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向你祷告的儿女身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愿你旨意成全。
愿人都尊称你的名为神，你配得荣耀尊贵与权柄，你名里就里说成就成。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圣经当中，所谓的文士也可以说是教导圣经的老师啊。而在圣经中，我们看不到所谓的女文士，但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本书上看到这两位同名字的女性呢，却被称为是女文士。他们出生在非常显赫的贵族家庭，然而他们属灵生命的光芒更加的明亮啊！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舒拉密女》，要看到第八章《女文士大小美兰尼亚》。 初代教会福音广传之时，许多归信者是一家一家的信主。当修道主义盛行之时，不少兄弟姐妹一起结伴进入修道，而婆婆带着媳妇儿，祖母带着孙女修道的情况也时有所闻。大小美兰尼亚算是初代教会晚期备受瞩目的一对祖孙，因为就连鼎鼎大名的教父奥古斯丁都曾提及他们二位。近代更有大学出版社出版专书探讨这对祖孙的影响。大美兰尼亚出生于西班牙的政治世家，父亲曾任罗马执政官，那是直接由皇帝委任的高阶行政领袖，形同宰相的职位。14岁时，她嫁给与自己的家世同样显赫的罗马高官巴西留斯。大美兰尼亚与年龄稍长的丈夫生下3个孩子，仅有一位幸存。22岁那年，丈夫和其中2个孩子相继因病过世。大美兰尼亚因着显赫身世和富可敌国的财产，引起权贵贪恋，皇帝逼迫她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内跟其他贵族再婚。大美兰尼亚与夫婿居住在罗马期间，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有8年的时间，他积极参与马瑟拉建立的居家修道院，在那里学习圣经，操练祈祷跟侍奉。当他丧夫之后，便决定全心修道，保持独身。迫于皇帝要求他再婚，他留下一大笔财产给年幼的儿子普布里寇拉，并为他物色合适的监护人，让他在罗马接受教育，日后继承父业。私下则将部分可移动的资产带上开往北非亚历山大城的船只，逃离皇帝的逼婚。有不少妇女和家仆都尾随大美兰尼亚。抵达亚历山大后，他变卖财产换成资金，西老扶幼进入沙漠，到尼提亚山区修道。当时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瓦伦斯接受亚流派教义，否认耶稣的神性，他受到皇后的迷惑，专宠亚流派的主教，大肆逼迫其他接受三位一体论信仰的基督徒。有许多人逃到北非的沙漠，大美兰尼亚及时的捐助救济了许多人。那时在北非这一块沙漠修道区域，已经有不少声名远播的教父，透过帕拉迪乌斯沙漠教父历史记载北非及叙利亚沙漠隐修士的故事，我们今日得以了解大美兰尼亚的生平，以及他与沙漠隐修士互动往来的记录。他同时也被列为沙漠教母的其中一员。大美兰尼亚在尼提亚山区才待了半年，亚历山大的执政者便欺压这一群退隐在山区的修道士，迫使大美兰尼亚不得不女扮男装，变成奴仆，一路尾随他们迁居。又在他们遭逮捕监禁时，暗中帮助他们的需要，直到他被当政者抓到，身份曝光为止。大美兰尼亚家族位高权重，当政者不敢对他轻举妄动。随着这些牧者和隐修士们被释放，大美兰尼亚也转往耶路撒冷，仿效先前在罗马马瑟拉修道院的形式，在橄榄山上，约在今日主导文教堂附近一带建立了修道院。只可惜这间修道院在公元614年波斯帝国入侵时遭到摧毁。根据帕拉迪乌斯的描述，大美兰尼亚在耶路撒冷结识了来自意大利阿奎莱亚的鲁菲诺，他是研究俄利根思想的学者，翻译过殉道教父俄利根不少的著作。大美兰尼亚和他成为很好的同工，一同建立男女修道院，期间接待了无数来自西方的主教、执事和隐修士等等，其中包括在罗马马瑟拉修道院早已认识的拉丁教父耶柔米和他的翻译圣经同工保拉。在他们的训练下，修道院中不少成员可以用原文来研究圣经，并以抄写圣经和农耕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长达27年的时间。 大美兰尼亚与五十几位守贞的妇女过着团体修道的生活。大美兰尼亚视富贵如浮云，几乎付出所有来帮助难民建立修道院和教堂。无论东西方教会，许多主教或信徒都曾受他的帮助，因此当时十分受人敬仰的属灵领袖，也是大美兰尼亚的堂弟圣伯兰，曾多次在书信当中提到他的善行。他是当代传奇女性，与耶柔米、奥古斯丁和几位沙漠教父都是公元第四、第五世纪教会界熟知的人物。60岁那年，他回到罗马探望他的儿子，阔别将近40年之久，他的儿子早已为人父。他返乡之旅依然结实累累，带领一些年轻后辈信了耶稣。他的儿子普布里寇拉当年因为怀念母亲，把他其中一个女儿取跟母亲一样的名字。这个女儿承继了祖母聪慧沉静的性格，在初代教会时享有美名，完全不逊于她的祖母，反而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后人为了有所区别，便称她为小美兰尼亚。她跟祖母一样有非常强烈的修道心志，婚后多年她经历数次难产，濒临死亡，孩子都陆续夭折，体弱的她已不堪再承受生养之苦，于是便跟丈夫皮尼亚纽斯协议不再同房。她的丈夫非常爱她，不仅赞同她的提议，还陪她一起投入修道生活。夫妻两人像是神仙眷侣，虽不再有肉体结合，但心灵层次却契合同心。小美兰尼亚是初代教会晚期著名的才女，连罗马学者杰隆修斯都说她阅读所购买的书籍到完全熟悉书中所有文字和思想的境界，又说她诵读拉丁文时大家以为她不懂希腊文，但是当她诵读希腊文时大家以为她不懂拉丁文，可见她极有天分，能游刃有余地转换语言。不仅是表达流畅，她文采飞扬，自我训练有素，每天设定好阅读进度，写作字数，除了原文研究圣经之外，还犹如吃糕点般地享受当代教父们的著作。教父奥古斯丁是小美兰尼亚及其夫婿的属灵导师。阅读的历史这本书中特别提到，奥古斯丁在自己的一封信件当中称赞小美兰尼亚是出类拔萃的文士，因为他拥有卓越的写作才华。小美兰尼亚以手不释卷著称，在书籍稀罕的时代，他广泛地搜集了许多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督教著作，将他们视为教会资产妥善保存，并为自己的修道院团体建立了图书馆。在他有生之年，因着他的才华与乐善好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王朝的皇后尤多西亚到耶路撒冷朝圣时，还特别前往他主持的修道院拜访。同样才华洋溢的尤多西亚皇后深受小美兰尼亚的影响，从她获益良多。今日每逢大家谈到了小美兰尼亚，总不忘介绍她那位行事传奇的祖母，而当大家谈到了大美兰尼亚时，也总不忘赞赏小美兰尼亚的卓越灵性。这对祖孙在初代教会晚期一同缔造了美丽的佳话，让人羡慕不已。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橄榄出版社所出版，由刘姓之牧师所写的《回来吧，苏拉密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起来与我同去》。
我良人的声音 情，它有最美好的带领。我两人对我说，起来与我同去，我的骄傲，你生美丽，你生美丽，我的骄傲，
今天从《回来吧，舒拉密女》这一本书中看到这两位女文士大小美兰尼亚的故事啊，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一位圣经原文专家宝拉的故事，不要错过了。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听啊，这是我两人的声音。